所讲的约瑟法，他所提到的点点滴滴，就给我们看见，现在当约瑟法以前属灵的光景低落到一个地步，现在呢是神借着约瑟法把见证带回到原来。那请记得，这些王，这些忠心的王所做的，都不是发明一个新的，都不是开个新的纪元，没有的。不要忘记，所罗门那时候已经到了高峰了，那是神的标准，就像五旬节是神的标准一样。那么现在教会历史慢慢演变，你看已经离开了那个时候的标准了。所以主耶稣说是怎么说呢？他说起初不是这样，不错，应着你们的镜像，所以神许可你们休息。这个旨意是神许可的旨意，不是原始的旨意。所以主耶稣对法利赛人怎么说呢？但是起初并不这样。所以我们的主是一直把人带回起初。教会失败，见证失败，有很多的事情神许可我们做的，休息是神许可人做的，但是起初不是这样。那么我们要问，今天如果你要维持神的见证，你要回到起初去。那么不要忘记，教会的起初是五旬节，而这里的起初乃是所罗门的时候，乃是所罗门没有拜偶像以前的光景，那是代表，就代表神的同在，也代表神的见证。到那个时候可以说以色列历史里面最高峰的时候，教会的历史也这样。所以你在读到这四个忠心的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所带来的复兴是回头的，他所带来的复兴不是进步，他所带来的复兴是回到神起初的旨意，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约瑟法到底在什么地方不同呢？那我们现在很快很快看一下。那么有一件事啊，就是第五节，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瑟法大有尊荣之才，非常，这个非常重要的，大有尊荣之才。所以我们知道到了约瑟法的时候呢，他的国势啊，可以说是日正中天。第十节，耶和华使犹大四围的列国都甚恐惧，不敢与约瑟法征战，然后呢他们都来进贡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约瑟法呢，约瑟法这个第一节第十节上，亚撒的儿子约瑟法继续接续他的王，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安置军兵在犹大一切坚固城里，又安置这个防兵在地犹大地和他父亚撒所得等等等等。好了，这然后最后告诉我们，大有尊荣之才，他使列国都臣服。但中间加了一句，他们你同样有什么方法吸引他们，你永远比不过这个世界。今天对这些年轻人最大的吸引，你有没有差遣许许多弟兄姊妹把神的话告诉他们？等到他们发现神的话像宝贝一样，等到他们看见说神的话怎样安定在天，等到看见说神在旧约里面所说的预言，333个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个个都应验了，然后等到他们看见说神的预言不光是围绕弥赛亚第一次来，也有弥赛亚第二次来，你给他们看见说等到将来有一天兽从海中上来，叫你想起第四只兽，叫你想起说那个不是罗马帝国吗？罗马帝国不是走入历史吗？但等到欧盟被建立以后，弟兄姊妹，你要问一个问题，说这个是不是罗马的势力重新抬头了？根据主耶稣圣经的预言，你要看见说主耶稣第一次来是在罗马帝国管辖底下，主耶稣第二次来根据启示录所告诉我们，他不是刚好是在那个复兴的罗马帝国底下吗？今天大家走遍欧洲用的是欧元，请问大家上一次在历史上上一次在那块地方他们用同样一个货币的什么时候？是2000年前，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今天会不会是复兴的罗马帝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告诉年轻人神的话安定在天， 你可以把你一生投资在神的话语上，就好像牛顿一样。牛顿45岁以后，他所有的传记讲的微积分、讲的物理、讲的力学，都是45岁以前的。45岁以后，他大概活到85岁。45岁以后，你看那个历史不能写下去了。他把他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圣经上。他写了一本书，你在普林斯顿还能找得到的，就是讲到但以理，也讲到启示录。他真的用做学问的精神来研究圣经中的预言。啊，弟兄姊妹，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牛顿在圣经上所写文件所留下的记录文字数，超过他在力学、在光学、在微积分上面所有的贡献。所以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难道牛顿疯了吗？难道牛顿他糊涂吗？没有，他告诉我们说，科学家所追求的是一致性，还有简洁性，简单节制，简洁简单的简单性。他说你读圣经预言的时候，你同样找到两样东西，一个是一致性，一个是简洁性。如果一个伟大的科学他愿意用他一生的精神精力花在神话里面，那莫非圣经是一个伟大的吸引吗？我们今天难处在哪里？我们有没有把圣经里面的奥妙能介绍给年轻人？所以请记得，这个失败是谁的失败？是领袖的失败。这个失败什么失败？是今天教会的失败。我们有没有打发人出去？有没有带着耶和华律法书走遍各地教训百姓？什么时候神的话在人的里面生根立基？什么时候你看见就能把人带回到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清楚吗？为什么读律法书呢？律法书简单来说来就是智慧的话，整本所有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智慧的。所以现在你知道，在当教见证慢慢荒凉的时候，你看神的话重新得着地位。所以请记得，你读教会的历史，每一次教会的复兴都和神的话发生关系的。不错，被圣灵充满是很重要的，但是你看见每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最后的结果一定带进神的话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约瑟法所做的。所以呢，圣经说他国势强盛。然后呢，18章，那么就是因为他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那么这个是他的弱点。我们知道亚哈，约瑟法有他的软弱，因为他和亚哈结亲。所以如果你读到约兰上面说生乌西亚，这个中间一段就断到3代，那3代都和亚哈发生关系的。所以不要忘记，是约瑟法种下的那个祸根的。因着他跟亚哈结亲，虽然从约兰到乌西亚中间有3个王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是在神记录马太福音的时候，他们好像是坐在那，神根本不记载他们。原因在哪里？神当然有他的原因的。所以你看见这些人虽然坐在王位上，好像没有坐在王位上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在那里神的家境中，感谢主，今天我们能服侍神的儿女。问题不是我们今天流了多少泪，不是我们有多少的劳苦，问题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一段是可以记录的。但是你知道说，在马太福音讲到引到主耶稣那个谱系里面，那3个人不见了。为什么？和亚哈发生关系。这个谁要负责呢？当然约瑟法要负责。那么他约好了要和亚哈怎么样，亚哈去上战场。结果最后呢，我们知道说是亚哈阵亡了。但约瑟法呢，你知道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的对象是什么呢？以色列王啊，对约瑟法说，我要改装上阵，你仍旧可以穿王的衣服。于是呢，这个以色列王的改装，他们就上阵去。那没有想到那次的对方是专门对着以色列王的，就对着以色列王的。那么结果呢，他们看见约瑟法，他说这一定是以色列王。你看这个，你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约瑟法王就中计了嘛，就转过去与他征战。结果约瑟法一呼喊， 下面说耶和华就帮助他。那次如果不是神帮助约沙法，他老早已经没有了，而且神又感动他们离开他，所以后来他们就不追究。所以约沙法这样保住的命令，保住他的命令，但同一个时候我们这亚哈就阵亡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犹大这个他就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先见就来告诉他，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耶和华的人，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个是约沙，这是约沙法的故事。约沙法不是没有失败的，神责备他，那么这件事情就过去了。然后下面呢，他就为民立誓师，换句话说，他的国度，他所建立的国度乃是公义的国度。那么这个公义是以什么做标准？当然以神的话来做标准。那么这个就是第十九章。到了十二十章的时候，另外一件事情发生，这个很重要的事，就是摩亚人和亚门人又迷雾女一同来攻击约沙法。那这一次是好几国的联军，而且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再读下去的话，你知道说这些的王都是从东边来的，摩亚也好，亚门也好，他们一同联合起来攻击约沙法。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第三节，约沙法便惧怕。那很重要的，这个大军是集结在什么地方呢？是集结在隐基底。大家不要忘记啊，就在隐基底的附近有一个谷叫做约沙法谷，然后下面的故事就是约沙法谷所发生的事。那么有一件事请大家记得，等到约珥书讲到将来哈米敦战争的时候，你看哈米敦战争有一部分的战争是发生在约沙法谷的，那约沙法谷的故事要重演的。但是这一次你看约沙法怎么打胜仗，你知道将来哈米敦的战争，以色列人他们在约沙法附近怎么打胜仗。我们知道啊，这约沙法谷在哪里？约沙法谷大概你晓得，这个约沙法谷是这样，你到了隐基底啊，隐基底我们这样说吧，隐基底假定是死海，死海假定是长方形的话，那么这个隐基底大概是在九点钟那个地方，那最在九点钟，那么你从那你爬上去呢，就是犹太的山地，没有多远的地方呢，就已经是耶路撒冷和什么中间，和这个西伯伦的中间。所以呢，你知道说这个时候啊，约沙法和敌军相遇的地方，刚刚好呢是从死海，你记得是死海，爬到山上中间山坡的地方，那是非常诡异的地方。所以那个战争呢就在约沙法打开了。那不要忘记，将来哈米基顿战场有一部分的战役是在约沙法的。为什么？因为从约沙法没有多久就逼近耶路撒冷，如果你能够透过约沙法能够打胜仗的话，那最后就逼近耶路撒冷。所以那个故事是什么？是撒加利亚的故事。这个时候如何，将来也如何。所以你看，你约沙法这一段故事只有历代之下讲的，别的地方没有提。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这个事是什么？这个就是当后来你知道，第一，约沙法他惧怕，他定义寻求耶和华，所以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的灵就领导他们，怎么说呢？他就告诉他们说，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着大军恐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是在乎神。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西喜坡上来，西喜坡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约法约沙法。然后十七节，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呐、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住，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然后第二天早晨，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往旷野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呢，要听我的话，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 然后二十一节，约沙法基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